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晚间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样的境界，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，认识你救恩的宝贵，认识今天我们神子民所占的地位已经何等的崇高。哦，我们看见整个宇宙的里面，哦，主，你要借着你自己的教会，把你自己的丰满荣耀彰显出来。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只求你借着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像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，主，我们对你能够有更辽阔、更开广的认识，好叫我们心存敬畏的活在你的跟前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里，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这个聚会。主啊，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，你的同在都是丰丰满满的。主，让我们欢欢喜喜的从你的手中领受你的恩典。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迫近，我们知道当那个荣耀的大日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进入永远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有何等的浩大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主和我们所认识的神有何其的伟大，何其的荣耀。但愿今天在地上圣灵引导我们，在灵里面能有这样的认识。谢谢你的眷顾、怜悯和保守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晚上啊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小先知书的哈巴谷书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这个圣经，请你圣经打开旧约先知书啊，哈巴谷书。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呢，稍微读一些其中的经文啊。那这个，请弟兄姊妹打开哈巴谷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”然后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啊。”好，然后啊，我们请看第二章第一节啊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：“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”啊，那个原文意思就随跑随读。第三节，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 然后哈，我们再看，这个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义人因信得生啊。这句话，请弟兄姊妹记得啊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，第十四节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然后我们读最后一节，二十节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调用琉璃歌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好，我想这个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啊，这个我们就跳到这个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犯境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。这个我们开头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哈巴谷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呢稍微做一点简单的解释。因为呢，今天读圣经的人啊，很多圣经的学者们呢都研究这个哈巴谷的背景，但是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。那么我想我们只能大致的这个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点啊。那么我们从哈巴谷书的这个本文里面可以看见啊，因为他提到了加勒底人，那就是正式的当时的古代巴比伦帝国刚刚开始要兴起的一段，并且开始走向强盛的这个时期啊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已经是接近犹大王末了的几个王，很可能呢他是在这个约西亚王之后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约西亚是个好王，但是他的儿子后面的人后接续的人呢都是一些很糟糕的王啊。所以因此呢，那么把这几个不好的王呢，把这个把犹大国，那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啊，犹大国呢把他带到一个非常非常荒凉败落的一个情况，甚至百姓中间啊，你读整个这个哈巴谷书呢，你就看见呢，神百姓的属灵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啊。所以呢，他在前面他就讲到的啊，律法放松，公理不明显，恶人围困义人啊，公理显然颠倒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啊， 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个光景呢是非常的败落的，所以以至于呢引起了神的一个愤怒，神要审判他的百姓。但是这回呢神审判很特别，神是用什么？神是用加勒底人啊来审判以色列百姓啊。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哈巴谷这个看见这个光景的时候呢，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啊，但他也知道呢这个犹大百姓光景的这个荒凉，所以他很稀奇啊，神为什么会用一个这个加勒底人啊。那么我们等等我们会讲到这个加勒底人，他们是一般非常这个残暴凶残的一般人呢、啊、神用他们呢来审判这个以色列百姓啊。那么就像有些人所讲的一样，好像神用那个大恶审判小恶、啊、所以这个开头说哈巴谷呢没有办法明白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连仇敌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啊。所以今天呢神许可这个撒旦在地上做的许多东西啊是有用意的，因为地上的罪孽太大。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世界，今天这个世界的败坏啊，我们不仅有这个瘟疫啊，现在有这个战争啊，这个战争呢今天呢全世界人都瞠目结舌，因为也不晓得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打这个仗。那么乌克兰人受了这么多的苦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人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公平充满混乱黑暗的一个时代，其实呢作为神的儿女们要明白，这是神审判的时候，神许可仇敌在地上做这些，也就是说仇敌也是神手中的工具。所以在特别在哈巴谷书里面解释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啊，仇敌算不得什么，仇敌呢是神手中的工具，为着有时候审判他的百姓。这个审判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是为着叫神的百姓能够洁净的啊，能够成圣的，能够变为公义的。而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哈巴谷的时代呢，神是用这个加勒底人，这加勒底人呢其实就是巴比伦人啊。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呢开始兴盛起来了啊。我们知道你读但以理书你就晓得有个尼布甲尼撒王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加勒底人建立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帝国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。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已经示威了，那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灭了啊，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兴起，后来我们知道巴比伦把以色列百姓呢掳到巴比伦去70年啊，所以呢犹大国是灭在巴比伦的手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正是这个强大的势力起来的时候啊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。那么我们从这里插出去呢和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的敌人很多啊，周围呢敌人摩押亚门啊，很多这些以东啊，这些很多的仇敌啊，叙利亚这些围绕着以色列百姓。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，尤其到了启示录你们看见啊，神把这许多的敌人呢把它综合起来了，用两个大的势力做代表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。第一个呢就是神用埃及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巴比伦。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里面说他只提到这个埃及和巴比伦啊，这两个是代表性的，也是包容性的。仇敌 其他的那些小的权势都在里面啊，就好像我们平常讲的那些都是小鬼，这两个是大鬼啊，这两个是有代表性权势的两个势力，就今天仇敌手中所用的啊，那么对神的百姓造成最大危害的一个就是埃及，另外一个就是巴比伦。那我简单的我们讲一下他这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啊。这个埃及就代表世界啊，代表世界的荣华富贵，所以我们知道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就是离开那个物质的那个环境啊，所有一切地上事物的所有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埃及呢，是代表着一个世界的势力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要过红海出埃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主也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，怎么救我们？我们受尽归在主的名下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这脱离埃及的权势啊，神的儿女们呢，不应该再回想这个埃及的这些好处了啊。所以埃及是一个势力，代表着世界。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基督徒说，不要爱世界啊，这个世界是用埃及所代表的啊。我想今天晚上我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。那另外一个大的势力呢，仇敌手中的势力呢，那么就是巴比伦。这个巴比伦呢，你看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说，它代表着世界的强权啊，代表着政治，代表着经济，代表着文化，还有最重要的是代表着宗教啊。巴比伦一个大的宗教的世界，这些呢对神的儿女也是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认真讲，仇敌手中所使用的势力对教会、对神的儿女们所产生影响的，就是两个，请我这样讲，我们很容易记得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埃及，另外一个就是巴比伦啊，这两样东西是我们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呢，不爱世界了，但是呢，脱离不了宗教的捆绑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两个势力的范围里面，主都要把我们拯救出来。而我们知道犹大，南国犹大呢，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崛起一个强大的一个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势力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哈巴谷就在这样的光景中蒙召出来做先知啊。那么他看见了这样的光景啊，他开头不能明白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后来主开他的眼睛呢，那么他就知道了，原来这是神审判的手，审判的手啊。所以他开头的时候跟我们一般讲，哎，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，为什么地上这么多罪恶啊，这么多黑暗啊，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呢，是吧？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个国家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天天的周围的事情都在发生，对吧？最近你看很多枪杀的事件，造成社会不安的动荡，对不对？现在又是瘟疫，又是战争，又是地震，又是，然后呢，人类的社会中间充满着各式各样污秽败坏不堪的罪恶。我想神的儿女们为什么活在这个光景中？你看先知开头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！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了啊，神借着哈巴谷来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末了混乱黑暗的日子中，我们应当怎样活在神的跟前啊！所以呢，哈巴谷蒙召做先知啊。那么你如果把这哈巴谷书三章读完之后呢，你也很清楚的能感觉到啊，这个哈巴谷书啊，把哈巴谷个人的经历啊说得很明显啊，也可以说呢很突出， 哈巴谷个人的经历啊。那么有一些书你又看见他是专门讲到那些事件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哈巴谷书不，哈巴谷书呢把他个人的经历摆在其中，讲得很明显。就好像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啊，看见保罗的经历很清楚啊。所以呢在这里呢，神特别把哈巴谷作为一个榜样啊，那么让我们从哈巴谷身上呢来看一些属灵的原则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一个黑暗的光景中。所以你读哈巴谷书，你能明显的感觉那个背景时代是一片的黑暗啊，百姓的光景荒凉，然后仇敌的攻击非常的厉害啊，那个地上显出来的光景非常的可怕。在这一片黑暗的光景中啊，哎，你看一个小小的人物站在中间啊，却是明亮的啊。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哈巴谷。所以这个呢，弟兄姊妹，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形象啊。今天时代可以黑暗，地上的光景可以非常的可怕，甚至连教会的外表的光景会非常的软弱，但是你我呢要像哈巴谷这样活在神的跟前啊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该有蒙的恩典啊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注意力啊，在哈巴谷书里面我们把集中在哈巴谷的这个人身上的经历上，那我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点一点的交通啊。首先一个点呢，你在哈巴谷书里面看见啊，哈巴谷跟神之间呢有非常畅通的交通啊，他与神是有交通的。那这个呢我已经多次提过啊，在一个时代的里面呢，如果没有一个人能跟神之间有交通啊，地上就整个黑暗啊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灵是为了跟神有交通的，所以我们应当跟神之间有交通。你看那个时代可以很荒凉，神的百姓可以很堕落，但是哈巴谷却是与神之间呢有非常美好的交通啊。所以呢哈巴谷是那个时代中间的一盏明灯啊。当然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在哈巴谷的时代中间呢不是他一个人，那个时候他可能跟这个耶利米啊是同时代的人物啊。那么耶利米，所以在那个时代中还有一些的人的光景是活在神的跟前的。不，哈巴谷呢是个代表性人物，就是说他呢是一盏明灯啊。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啊，周遭可以黑暗，你不能黑暗啊。那么我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外面黑暗你跟着里面也黑暗，那就糟糕了啊。我们是明灯，什么是灯呢？就是我们里面的灵是明亮的啊。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呢，所以你要满有膏油的活在神的跟前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哈巴谷呢是满有膏油的活在神跟前，他跟神之间呢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交通，他不仅对神说话，神也对他说话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在第一章里面就看见他开头向神好像有个埋怨一样的啊。那么第五节呢，耶和华说，你们向列国中观看，你看神也说话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今天呢如果我们只听见人的声音听不见神的声音的话呢，这个时代是非常黑暗的啊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也是这样，你不光只能听见人的声音，你要听见神对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神呼召哈巴谷来做先知啊。他第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这个默示呢弟兄姊妹们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负担啊，是一个负担。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知道神把一些东西托付给我们，神把什么重最重要什么托付给我们呢？神乃是把他儿子的见证托付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我们个人是为基督做见证的，整个教会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。 所以呢，他呢是一个承接负担的人，是一个有托付的人。说基督徒啊，要明白啊，我们是要与是蒙是这个是受托付的一般人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在我们的深处应该对神的目的应该有感觉啊，哎，我们是有目标感的一般人。我们知道为什么主救我们，为什么做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一同聚会，我们为什么在这侍奉主，为什么在这里一同敬拜，为什么每个礼拜五晚上读圣经，弟兄姊妹是有目的的啊，因为我们是一般承受托付的人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你知道哈巴谷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，它叫拥抱啊，拥抱。所以我们可以领会说呢，神呼召哈巴谷出来，不仅把负担摆在他身上，哈巴谷因着这个负担的缘故，他不仅拥抱神，他也拥抱神的百姓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不仅爱神，我们爱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胸怀要拥抱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观看一下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，有些软弱啦，生病啦，有一些有困难啦，你要帮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有托付的，所以你不能光你自己顾自己就可以，你要顾到别人啊。所以哈巴谷的名字叫做拥抱啊。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好啊，那么也说明了他的侍奉，他拥抱神的儿女，他把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放在他的胸怀的里面啊。那不仅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哈巴谷呢，当然先知水他有一个明亮的意象，他属灵的看见非常的明亮啊。那在第二章那里呢，我们看见他就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啊。这里告诉我们哈巴谷是时代的守望者啊。他的灵是警醒的啊，神托付他，他爱神的家，所以他常常警醒在神的跟前，他在望楼上面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呢我们的望楼在哪里呢？我常常有时候讲，我们的望楼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啊。你的家里面也许有一个地方是你的守望所，那么最好的我们领会什么，就是我们的祷告聚会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地上呢，在我的感觉中，这个祷告聚会就是守望楼啊。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到神的跟前，为着整个时代警醒在神跟前。所以礼拜二的祷告呢，不是一个例会呀，你不能把它看成说，哎呀，这个又来了，你到礼拜二又要祷告了。我们感觉今天神的儿女们呢，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毛病，就是不喜欢祷告啊，什么都喜欢，就是不喜欢祷告啊。但你现在要知道，这个祷告聚会是一个守望楼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主面前，一同来守望。所以哈巴谷呢，尽他的责任，他上了守望楼啊，上守望楼，因为这个守望楼啊，这是古代那个城墙上面所建造的一些城楼，那个城楼是做什么用的呢？那上面有驻军的，那个军队呢，站在城墙的高处，可以看见四围的敌人的，可以看清整个的情况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需要被主带到高处啊，我们能看看整个教会的光景，看看整个时代的光景，这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。感谢主，哈巴谷站在守望楼上的时候呢，他四面的观望说看见什么？首先看见了加勒底人巴比伦帝国的兴盛，看见仇敌的强大，是吧？他看见这个，所以他在这里呢跟神之间的交通啊也论到，那么神就让他看见知道这个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一般人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不是光看见这些负面的，看见这些败坏，看见这些黑暗的情形。在第二章的里面最奇妙的，他在这个大黑暗的这个 荒凉的时期中间看见神的大祝福。嗯，这个就是不同的眼光了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光看见这个外面的这个败坏的，你要透过这些外面的败坏还看见背后的祝福。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呢，出现了有三节的圣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奇妙的啊。你看见第四节这里啊，第二章的第四节，他这里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啊，他们最后敌人的光景是很糟糕的。但是呢，忽然冒出一句话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啊，因信得生这句话原来首先是从哈巴谷出来的啊。所以后来保罗呢写罗马书，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提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对吧？那么这句话原来是哈巴谷先看见的啊，他说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荒凉的时代中却产生真实的信心啊。我们过去主日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无伪的信心，对吧？环境显出来你是真实的信心。所以过去呢，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国家里面许多的教会在那个大的逼迫艰难的里面，在这个大逼迫艰难里面你还能相信耶稣基督，那是真信主了。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的环境太好了，所以很多很多假基督徒啊，做教友的，这个不行。因为呢，人把信仰当作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，但是在有些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你信耶稣你要丧命的，你要受逼迫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怕丧命，不怕牺牲，他人就相信主，说那个真信心。所以呢，荒凉产生真信心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周遭的环境越艰难越艰苦的时候呢，主在这里就是要把我们的信心练得更纯净啊，让我们有真实的信心活在神跟前。因为呢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假信心你是站不住脚的了啊。所以难怪有很多基督徒倒退了，很多不聚会了，很多人都跑掉了，弟兄姊妹经不起考验啊。我们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一般经得起考验的人，像哈巴谷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哈巴谷看见一件事情，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，他看见在荒凉的背景中产生真实的信心，感谢主，这是大的福气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14节这里，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哎，在这个荒凉的年间呢，这就告诉我们呢，你一般的知识你是站不住脚的，你光讲些空道理是没有用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晓得我们属灵的知识是可以对付仇敌的，是属灵的知识是我们在仇敌的攻击底下能站稳脚步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荒凉的情况反而是什么，是神的真知识，那个就是可以经历的知识啊，是生命可以享受到的知识，那么反而产生出来了。并且这个知识怎么样呢？他说是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啊，那么要充满遍地。感谢主，这也是一个预言啊。那么也讲到这幕后的时代呢，神的这个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。所以我们能感觉到，虽然今天呢，在神的百姓当中啊，很多基督徒都是糊里糊涂的啊，对这个属灵事情并不多认识，但是呢，主也把这许多知识给我们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我在这里聚会啊，实在是蒙大恩了。我常常感觉到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选择，对不对？是主把我们带到这个环境的里面的。因为我每次回想我从年幼的时候 说蒙恩主把我摆在一个环境里，这个环境是充满丰富属灵知识的一个环境呢。那么这么多年呢，我才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有时候我跟他们有点交通啊，哇，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的。那么主今天把这些给我们，所以你看看我们多么有福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要尊重啊，尊重神给我们的这许多丰富的恩典和知识啊。所以呢，在荒凉的时代中间，反而产生了什么真实的知识。你像保罗一样，对吧？在头一个世纪，在那个大荒凉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的时候呢，哇，保罗得着天上来的大启示啊，把神荣耀的旨意带到地上，这个影响教会几千年的两千年的时间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这个哈巴谷也告诉我们啊，不要畏惧于这个环境上的这个改变，环境越黑暗，可能是越是我们蒙福的一个时候啊。所以在大荒凉的日子里面，看见隐藏着神的大祝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不要整天都搞这些外面的东西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摆在主身上啊。这个荒凉会给我们带来你预想不到的恩典，叫你能对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十节，他说：“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”啊，你看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离开他的家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教会是神的殿。我说这个殿不是指的物质的东西啊，指的我们这班人说的。我们聚在一起，具备教会的意义。真实的教会就是神的殿，就是神居住的所在，神掌权的所在。神在他的殿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周遭的环境上面，这个一片都是仇敌的工作，但是神没有离开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聚在神的同在里面啊。那么这里也说明了另外一个情形，怎么样呢？环境越不好，越荒凉，越黑暗，越败坏，在神的百姓中却产生真正真实的敬拜。环境越不好，神的儿女们敬拜越真实，感谢主啊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哈巴谷在那个年间，他看见两个矛盾的东西啊，一个是看见周遭环境上面这个加勒底人兴起了，那么要带来了一个大的灾害祸患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从这个黑暗的光景中看到三道大光啊，看见神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。今天时代已经进入黑暗了，但是你不要光看见外面的黑暗，你要透过这个黑暗看见神的祝福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寻找那个祝福的路，活在神的跟前。愿主把我们能从这样光景中分别出来啊！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观看见呢。那么的确当时那个环境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。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二章里面呢，在这个第四章第四节到这个后面，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，这个圣经呢用这个话呢，这个形容这个加勒底人的光景啊。这个加勒底人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领悟，就是现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啊，这个败坏世界，那么五大罪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五件事情啊，其实这五件事情都在今天这个世界中间啊。那么第一个告诉我们呢，自大狂傲啊，你看今天的人类啊越来越狂妄啊， 讲的话都是非常的狂妄的啊，很多人都充满野心啊，充满着贪婪的欲望在这里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加勒底人就是这样，所以前面他也讲到这个加勒底人呢是非常残暴的一个强权，并且是无情的一般人呢、啊。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啊，所以到末了的时代，启示录告诉我，我们要进入在地上进入巴比伦的时代，啊，这就是加勒底人的那些败坏的事情呢，充满全地啊。第二个啊，他讲到他们积蓄不义之财，贪财。贪钱啊，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也需要被提醒啊。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在钱财上跌倒了啊，因为什么？心里面贪钱了啊，这是可怕的东西啊。一个基督徒啊，应该有满足的喜乐。主给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物质的东西都要过去的嘛，你也不能带走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的麻烦，就堕落的人就是贪心啊，这个贪这个东西啊，也不知道毁坏了多少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已经被这个贪心呢弄到这个、败坏的太多人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点啊，在12节到14节那里就说他以人血来建成，哎呦，我们知道这个流人血啊。这个都现在都摆在我们眼前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每天看见的新闻，你看见这个现在这个俄国攻打这个乌克兰，天天都是杀人流血，多可怕啊！这两天我想你，我都不需要讲，弟兄姊妹在那里可以看见，以人血建成，圣经的话这么说，事实就摆在眼前啊！强暴的事情充满这个世界。哎呀，多么可怕，多么可怕的事情啊。第四个点讲到未受割礼啊，肉体，讲到人肉体的残忍啊呀，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啊，现在大家一直强调这个人权人权人权的，但是呢越讲人权这个越没有人权，看见这个世界的光景多么的可怕。还有第五个点，拜偶像，哇，到处都充满着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我们看见哈，在这里啊，这个哈巴谷呢，神也让他认识时代的险恶。对，的确我们需要有个眼光，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很危险呢、啊，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里面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啊，感谢神，神一再的教导我们，不仅在远古的时期教导神的百姓，今天圣灵更是教导我们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呢能够看清今天时代的本质，让我们看见在这么一个可怕荒凉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应当怎样跟随主，怎样从主领受那个大的恩典和祝福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有明亮的异象，需要灵里的眼睛得开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整个第二章呢，你看见哈巴谷有一个非常清楚明亮的意象啊。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一个分辨的一个看见啊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感谢主啊。到了第三章，我们看见哈巴谷呢就开始祷告，但这个祷告很特别啊，这个祷告是用唱的，他告诉什么呢？调用琉璃歌，他的祷告是用唱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来到主面前祷告，你没有话，你可以用唱的。所以主给我们诗歌啊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。我知道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跪在那里祷告啊，这个心思意念就乱飞了，对不对？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常常在主面前就是这样，哎呀，一跪下去祷告，你不祷告还好，你一祷告就魂游向外，环游世界去了，一个思想飞扬的非常的厉害，你想把这个思想抓回来也抓不回来啊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好方法，就唱诗歌。 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一唱诗歌的时候呢，你就没办法想别的东西了，你的思想就集中了啊。哎，所以这个哈巴谷的祷告是唱的，你看多奇妙。哎，所以你下次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一受这个搅扰，你就唱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。哇，哈巴谷的这个祷告啊，我最喜欢哈巴谷书第三章啊。他这个祷告啊，他这个唱啊，这个气势非常的大。哇，这个这里面的话呢，那个非常有力量，非常非常有力量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起来的时候你都觉得非常的刚强有力啊。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哈巴谷的这个祷告。你看，比方我读两句给你们听啊。你看这个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啊，这个第三节第四节，他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啊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真的，你如果今天你不会祷告，你把这些话背下来记下来啊，你在家里读读看，这个气势非常的非常大啊，读起来都叫你这个心里面非常的振奋的啊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话有没有力，有没有力、啊、充满灵的力量啊。所以我就说呢，哈巴谷的祷告啊，那、啊、这个祷告真的是这个祷告叫人心振奋的啊。那么他的祷告的这个气派非常大啊，因为什么？他认识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都没有话，祷告两三句啊，就或者每次祷告就那几句话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哈巴谷不是这样的。哈巴谷对神的认识那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啊，好像整个宇宙都包不下的那个浩瀚，那个伟大，气势磅礴啊，充满天地的一种祷告的气势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。很多神的儿女们整天在那讲仇敌怎么厉害，仇敌怎么厉害。弟兄姊妹们，撒旦其实算不得什么的。神才是大，神才是伟大啊。所以我们要基督徒啊，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啊。你不要整天都高举这个世界上什么人呢、啊、什么政治人物，什么什么人物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啊，那么你能够领会到哈巴谷啊所领会的，那是有福的。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啊。这个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仇敌在神面前如同无有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我们两三年处在这么一个瘟疫的时代，这里告诉我，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啊，你就知道吗？这个瘟疫是操纵在神的手里的，不是操纵在仇敌手里啊。所以人今天挣扎得很厉害，虽然人也聪明，打了疫苗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保护一点点，但是你要消灭整个的病毒啊，你没有办法，只有神能做。神叫他停他就停了，在他脚下有热疹发出啊。原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是在神的管制底下的。那么他这里说，他站立量了大地，改善万民，永久的山林崩塌，永久的山林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，他的作为古时一样。今天呢，我们能不能有这个感觉呢？我们的主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光看古时那样，主今天在地上的作为人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天地在神跟前都算不得什么，仇敌也算不得什么。他说，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啊，耶和华， 你称赞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你的功显露，是众支派所起的事，都是可信的。你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见你，无不战惊。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你发愤恨，通行大地，发怒气，折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愿这一段话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。天地在他面前都算不得什么，仇敌在他的跟前更是算不得什么，就不需要惧怕啊。今天虽然哈巴谷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，活在当时的那个兵荒马乱的仇敌四围的环境里面，他的心里面也是惧怕的，但是主开他的眼睛啊，叫他透过这个世界事情看见更大的荣耀。这就是今天你我在地上的经历。愿主使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还有不多的日子里面，能认识神的这个伟大，好叫我们挺胸昂首的活在主的跟前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仇敌算不得什么。他第十三节那里的这个预言啊，他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项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个预言，这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啊。所以你看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这个兽有七头十脚，他说有一个头是受死伤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魔鬼的头已经给撒旦，已经给主耶稣打破了啊。那么所以有人讲说呢，你像一条蛇一样，你把那个头给它打破了，但那个身体转动的时候，那个力量还是蛮大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不需要害怕，今天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，那么主出来为拯救他的百姓啊，拯救你的受膏者。那么这里受膏者原文这里指的弥赛亚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晓得呢，谁是受膏者？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受膏者，圣灵重生我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才是受膏者。所以今天呢，主站在人的地位上面，已经把撒旦完全打败了。这不要说神出来做事情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代表我们人胜过仇敌，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怕仇敌。他说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的战士的头，他们来如旋风，将我们分散，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。你乘马践踏红海，就践踏汹涌的大水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才是真正能拯救我们脱离仇敌手的神啊！所以依靠他不需要怕。但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像开先知哈巴谷的眼睛一样。哇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看见。所以呢，每次你知道我读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，读的我有时候里面都热血沸腾了。我读的这个整个灵都被激起来了，哎呀，这是何等的气势啊！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样一个荒凉末了的时代，我们正是应该这样啊！所以最后几节话呢，这里非常的宝贵。他第十六节说：“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啊！我在所立之处战惊啊！”这个，弟兄姊妹们，也是我们今天该有的经历。一个人如果真正的遇见主，才叫做惧怕神。今天我们真的惧怕神吗？ 哈巴谷遇见神，因为天然的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啊。像哈巴谷这样的先知，这样追求主爱主的人，在神跟前天然的人也是站立不住的。你看他的形容，身体战兢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只有遇见主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敬畏主呢。今天我们感觉到地上神的儿女们呢，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什么？失去对神的敬畏，因为不够认识神。这很多的我们轻看属灵的事情。那么哈巴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你遇见神是这样，这个才叫真正的谦卑啊，弟兄姊妹们。谦卑不是你这个讲话温柔一点呢，姿态摆低一点就谦卑的，不是的。你遇见主不谦卑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看哈巴谷这个光景，这天然的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。为什么今天在地上的众教会里面，我们看见天然人这么张狂啊，夸耀自己，夸耀自己的口才，夸耀自己的才干，夸耀自己的学问，夸耀自己的一切。弟兄姊妹，没有遇见神，你真正遇见神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天然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但是神爱我们，所以神人就拣选我们。所以先知的经历是非常的宝贵啊。他说呢，就着我们来讲的话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你只能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民上来，对吧？这个哈巴谷有什么力量能阻挡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，阻止巴比伦的势力呢？没有。但是呢，哈巴谷说，我就安静等候啊，我在神面前微小，算不得什么。最后两节话多么的宝贵啊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没有牛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讲到神百姓的光景的荒凉啊，这个荒凉到了透顶了。那么这两个字宝贵，虽然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即使我们遇见这样的光景，你看对哈巴谷来讲说什么呢？第十七节说虽然，第十八节说什么？然而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两句话就给我们提醒，今天在这个时代中，你应当欢喜快乐，对吧？你不要光看见荒凉的景象，你要因着主的缘故欢喜快乐。不仅这样，十九节你看见说什么？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哇，多好啊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你的力量啊？你靠着天然的能力吗？靠着别人的扶持吗？不是。我们应当一个感觉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！所以你祷告主，你来到主跟前，你要说主是我的力量。那弟兄姊妹，主是你的力量吗？主是我的力量，你能说主是你的力量吗？啊！你要常常讲主是我的力量，然后怎么样，他就能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！为什么这快如母鹿的蹄呢？这里有一个点的背景，因为什么？这个母鹿这时候怀孕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用母鹿？就母鹿怀孕生小鹿了。那么外面有敌人追来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母鹿跑得飞快的啊！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惨难的日子的里面呢，主能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，又使我怎么样稳行在高处。感谢主啊。有的时候哎，我们光景好了，好像在高处，但是走不了几步就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感谢主，主能使我们怎么样稳行在高处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。这里让我们看见先知的谦卑，在神面前认识神的降卑啊，认识神的欢乐，认识神的力量啊。但愿在末后的日子，主把这样的光景也摆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。所以最后他说，这个歌交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这个丝弦的乐器是这个是很雅的啊，很温柔的这个歌。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。 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唱这样的一个雅歌。所以呢，第三章是哈巴谷的祷告，但是呢，请记得他是用唱的。哇，那我相信那天的哈巴谷唱这个歌的时候呢，啊，唱的灵里面真是大释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真是充满着欢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！那么主把哈巴谷书摆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但对于我们今天也产生何等样的一个教导？我觉得哈巴谷书更符合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啊，因为我们正处在巴比伦的一个时代，地上没有一样东西能鼓舞人心的，都是一片的荒凉败坏。你天天听见消息都是不好的消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哈巴谷让我们看见天上有好消息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盼望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，也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唱这样得胜的一种凯歌啊！巴望主在不多的日子里面保守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！我想这一卷书足够给我们带来大的鼓舞和激励。好，这个时间到了啊，那必须要停在这里了。那我们再祷告一下吧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今天晚上你借着这一卷书给我们带来何等样的鼓舞，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像哈巴谷所处的时代一样，这正是地上仇敌利用巴比伦的势力在控制全人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地上充满了混乱，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败坏凶杀，充满了许许多多可怕的光景。感谢你在这一切黑暗的光景中，你让我们看见亮光，看见你的作为。主啊，盼望我们能像哈巴谷一样活在你的跟前，虽然处在今天世界的黑暗中，教会的荒凉的光景中，我们仍旧能因主喜乐，因主心里面欢乐，并且能跟随主的脚踪，能快如母鹿的蹄，稳行在高处。愿主用这些话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，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啊。那么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前有点报告，就等一等啊，这个还是有分组交通的时间，好吧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呢，你就尽量参加这个分组交通的时间，和大家一同有点交通啊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聚会呢，明天晚上礼拜六晚上啊，东南区有照常的读经聚会，那么我们明天有一个福音聚会啊，福音聚会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想大家恐怕都已经知道了，请大家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，尽量邀请福音朋友，好吧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上网，你把那个教会的网站打开来看一看啊，那上面有写，我们有姊妹做见证，年轻的姊妹做见证，那么还有弟兄们有短讲，所以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啊。希望主在这个时候呢，还让我们呢能够带领一些福音朋友能够信主啊。那么要来的主日呢，早晨我们照常有拨饼的聚会啊，然后这个主日呢有两位弟兄分享主的话，一个是薛文弟兄，另外一个是个 Ben 弟兄啊。那么有吴静姊妹和世博弟兄翻译，所以请弟兄姊妹纪念这个主日的聚会。那么我们这个主日呢，还是可以实体的聚会，弟兄姊妹不需要报名啊。如果你没有感觉身体什么不舒服的话，你都可以欢迎弟兄姊妹能回来聚会啊。你能感觉到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，跟在网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，那个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尽量的回来。当然，如果你身体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那么就留在家里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个时候呢，疫情因为还没结束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注意。那么你来聚会呢，我们原则上定规还是戴口罩啊，戴口罩聚会。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着聚会祷告 好吧，好，另外呢，我想那个西岸特会已经开始报名啊，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参加的人，请你尽快的报名，如果你想去的话呢，你更是要尽快的报名，好吧？因为它只有400个名额啊。我想还有什么其他报告？没有其他报告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读经呢，就暂停在这里，弟兄姊妹再见。